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我想在这个彼得前书从前面一直以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而且在第二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想，认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是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认识身份如果没有再接下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话，那只认识身份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在魂的得救上面有任何的功用。所以他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身份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谓客旅，就是说我们在异地异乡，我们做客人。然后所谓寄居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除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之外，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碰到的一些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处理，如何来面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地上的生活因为基督徒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我们身份就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世上的生活。怎么面对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那个这个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不会因着地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就这个被阻挡了。所以他接下来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其实是说与魂征战的。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每次讲到灵魂，其实是指着魂的部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禁戒，另外一个是要征战，这两个都是持续性的禁戒。也就是说，不是说你禁止，你要这个禁戒一次就好，或者是征战一次，要持续上的征战。那这边是说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私欲其实私欲是先有的，然后再来肉体那我想我们基本上常常会有这个私欲在我们的魂里面，以至于我们肉体就犯罪了那这个路加福音特别，因为路加是医生所以他特别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写路加的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看见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路加福音21章第4节，好不好？在路加福音21章第4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主称赞那个寡妇的捐献他说他投了2个小钱，然后主跟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他把他一切的养生都投入了。他一切的养生，这个养生就是说一切什么能够这个供应他身体的，因为那个养生是 bios bios 那个生也就是体的意思所以这个路加福音21章那个养生是讲到身体的事情。然后你再往前看，在17章33节路加福音17章33节他又讲到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边讲到说凡保全生命是讲到魂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 suchet 这个魂的部分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路加讲到这个魂的部分。然后在你再继续往前看，路加12章15节，在路加12章15节的时候他讲到说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讲到之前他讲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个人的生命是指灵的部分 ,Zoe, Z-O-E, 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加这个人是医生，他对灵魂体三个东西有特别的看见。那常常对我们讲起来，我们却是把这个灵跟魂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满足我们魂里面的这个而不是在满足灵里面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很多老我很多这个参加一些很兴奋的特会或者是呼喊，其实在灵里面并没有得着增长，反而在这个魂里面得着非常的爽快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好不好翻开这个希伯来书10章22节在希伯来书10章22节，他从19节开始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活又新的路 啊，那那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哈，打开了哈，我们从幔子经过。所以二十一节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二十二节他说并我们天中啊，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这个心中天良指着我们的良心，也就是指着我们的魂的部分。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灵得救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照理说，我们的魂啊，应该是要得着恢复。但是我们知道啊，事情是这么说没有错，但我们常常会像罗马书一样三恶两律的交战。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啊，这些啊不该有的啊，在那边征战啊。该去做的没去做，没该去做的反而去做。好，所以在罗马书的当中，他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圣灵来这个致死我们啊这个恶行。他是在这个啊这个罗马书啊在第八章的地方，第八章十三节的地方啊，他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什么要借着什么啊这个啊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如此必能活着哈。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接下来啊，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什么品性端正啊，这些就是我们啊这个魂的部分所活出来。当然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读经，必须要祷告，必须要神的话语。如果你行为端正的话，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就是说说你们是做坏事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主啊，所以他就啊这个特别来抵挡信主的人啊，他就认为说啊你们这些啊是作恶的啊。那这个什么啊，他们毁谤你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的品性端正，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巴，也就是说胜过你用嘴巴去解释啊。他用嘴巴来毁谤你，但是你用好行为啊，让他们看见啊，将荣耀归给神。那在什么时候呢？在鉴察的日子啊，鉴察的日子，大部分的人讲的意思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将啊这个你所的好的行为，这一切啊，他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在第十三节开始，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这就是开始又另外一个起头了。因为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说，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这个什么罚二赏善的承载，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顺服三个东西，一个是人的制度，一个是什么啊君王。当时这个君王当然是指着啊这个暴君尼禄王哈，或者是君王所派的臣宰哈，所以等于是说下一个层次你也要这个顺服他。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其实很简单，答案就是为主的缘故。他已经跟你讲得很简单，并不是说你可以顺服，也不是说你必须要顺服，也不是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因为主的缘故。那有些时候我们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就是说那这个君王这么坏怎么办呢？啊，说实在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为主的缘故。那既然是为主的缘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主把啊双方啊都摆在一起。也就是说什么，他把你生成那个国家的国民啊，他为什么不把你生在另外一个国家呢？啊，这也是主把你摆在那个国家。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主在那个国家又立一个君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是什么，原来这是有神的美意啊。意思就是说你又不生到别的国家啊，或者是啊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遇见这个君王哈、啊。那这边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顺服啊。所以啊，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好不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在尚未有权柄的人啊，这个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也就是说，这位掌权的啊，就是上帝所命令的啊，或者是给他一个权柄的哈、啊。那最主要的并不是说啊，这个神就啊不去处理这个暴君啊，但是最主要的这边提到一件事情说，处理暴君是上帝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讲起来我们就要顺服啊。所以在位掌权者他，我们就是顺服他。那这边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第十五节，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这些糊涂无知的人包括前面毁谤你们作恶的啊，说你们是坏人的，或者是说啊，不管是 君王啦、臣宰啦这些制度啦，哈。但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第十五节重要的四个字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如何的顺服，我们要在什么？要记得不违反神的旨意。就是说啊，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啊这个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那很简单，神把你安排在这个君王下面，或者安排在这个老板下面，那是神的旨意当中的。但是神的旨意就是在你这个坏的老板之下，你要好好的做事情。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有品行端正，那你就可以堵住啊这些糊涂人的口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违反神的旨意，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既然把你摆上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有他的美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四章十九节啊，就是说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啊，他说所以呢，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也就是说你要顺服，那你认为你在顺服当中你很受苦，那既然是照着神的旨意，那你就要什么？一心为善，将自己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也就是说你不要在那边啊很抱怨啊，或者是不满啊，或者是啊这些抗议啊，种种种种这些，你要把你的魂交给什么？交给那信实的造化的主哈。所以啊，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很看见这个再回头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那这个行善意思是前面的品性端正好的行为啊，那就可以堵住这些人的口啊。那接下来十六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什么遮盖恶毒。这边自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不受这些奴仆的约束。意思就是谁是最大的奴仆？就是我们的魂的部分嘛。神告诉我说啊，你是自由的，那你又自己心中不满的话，那你就是受了魂的约束了嘛，哈、啊，变成这个奴，这个啊，这些什么，这些这个啊肉体私欲的这些奴隶了哈、啊。那他跟你讲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你自己所做的心中的恶毒哈、啊。那什么叫做心中的恶毒呢？当然就是你的肉体私欲啦。啊，但是接下来他跟你讲说不可借着自由。那什么叫做自由呢？说实在就是说你可以有自由，你可以说我不在这里，我走了总可以的吧。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甘心放弃权力的自由。这自由当中有一个很难做的，就是说你有权力啊说你要离开，因为你也有那种权力说你啊不喜欢。但是他跟你讲说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种甘心放弃权力的自由，好不好？所以他说总要做神的仆人。这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是做人的仆人。所以你在做啊，你在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还有在上君王或者是他的臣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人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你只有听神的命令，但是你又必须要受人的管辖啊。这时候你才可以有那种行善出来，才是这个了不得的事情哈。所以接下去他说十七节，他说务要什么？尊敬众人哈，然后呢亲爱教宗的弟兄，然后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东西有四个东西哈，前面两个是对人的，后面两个是对上面的啊。对别人是什么？我们要 honor 就是尊敬，然后亲爱就是 agape， 也就是说不是说哦你用兄弟的爱去爱他，而是用神的爱爱他哈。所以我们对我们平常一般跟你一样的话，你要尊敬他，你要用神的爱来爱他。那对上面的呢，他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君王。但是他写得非常棒，因为他有一个次序的，他跟你讲说要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个敬畏哈，中文是把它翻成多一个尊敬的敬在那里，其实应该是畏神，就是怕神了、那我们应当要先怕神，然后呢再来尊敬君王。意思是说常常有些时候哈，我们是颠倒啊，我们不怕神，我们只怕自己的老板啊。那意思是反过来，我们也不可以说哈、既不怕神又不怕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为非作歹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十七节啊，四个很重要的啊。你看他对众人你要尊敬，他对君王你也要尊敬，但是对众人你还要什么？你的弟兄，在主内的弟兄你还要亲爱啊。然后你对上帝你要有一个什么？怕神的心态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那我们从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一切啊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怎么清楚呢？就是凡事 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凡事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而不是选择性的啊。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选择性的哈，就是说，哎呀，这个老板这样子做，所以这件事情我同意，他做那件事情我不同意。他其实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顺服在位掌权者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我们要顺服是他的职分，并不是顺服他的人格哈，他的行为、他的个性、他的什么，并不是我们顺服，也不是我们一定要同意的。但是他的职分，既然是神给他有那样子的职分，我们就必须要顺服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人的这个管啊，这个管理哈，也就是说啊，受人的管辖哈。这些啊，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之前，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听神的命令哈。好，那接下去他就说啊，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说，不但顺服那什么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啊。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什么啊？这个柿子专挑软的啦啊。这个老板要是温柔善良的话，我们就说啊，好，我顺服他。这个人要是什么乖僻的话，那我们就什么不顺服。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东西哈，我们不要去。啊，当然这个乖僻的意思就是什么弯曲了，很难相处的人啊。那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哈，善良温和的人比较少，那个乖僻的人比较多啊。那他意思是告诉你说，不管好坏，不管多少，你通通要顺服啊。意思是说，你这些主人哈，摆在你面前不是你所能什么控制的，但是你能够控制一个事情是什么？你自己的态度。啊，你的态度如何啊？有好的行为，因为神是要你行善，才可以堵住那些糊涂人的口。啊，所以我们讲重点已经很清楚了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部分要知道啊，这个啊，我们的魂的部分，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啊，从十三节开始啊，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啊。那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接下去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啊？从第十九节。啊，他十九二十哈，他讲到这个啊三句对等的话，他说倘若人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啊就能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他讲到两个可喜爱的啊，第一个可喜爱的啊，他讲到叫良心对得住神啊。那问题是在这里，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叫良心对得住神，但是我们忘了下一句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我们常常说啊，是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的良心啊，我事实上我是对得起神的。那如果你停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你这时候心中就会想说，那我就辞职不干了嘛。这个老板这么糟糕啊，我就离开他了啊，我就辞职不干，因为我良心对得住神嘛，对不对？好，那为此辞职不干，所以但是你认为在神的面前你没有过不去，你觉得你对得起神，啊。但是你如果继续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啊，那你就会什么，你就会继续的忍受冤屈的苦楚。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老板啊，一看就知道是乖僻的啊，那他跟你讲说，那你就要忍受冤屈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像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又什么交给神来替我们伸冤呐、啊，交给神来替我们伸冤呐、啊、哈。那啊、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主人啊、他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对待他啊？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十九节、二十节，他有三个东西啊，我们只讲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他说就是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吗？啊，这就是活该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了嘛，那受了责打哈、啊，老板对我们不好，或者是被政府抓去关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不能抱怨那在上掌权者哈、啊。所以他说什么？如果这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你要记得，忍耐哈、啊，并不是常常都是啊，这个怎么讲？啊，你认为说哇，忍耐好棒哦，忍耐是一个很好的美德。有些时候哈、啊，这边告诉我们，这种忍耐哈、啊、是什么？你自作自受的。那既然自作自受，当然你不忍耐，那不就更糟糕了吗？那你如果有忍耐的话，那你就没什么好夸口的哈、啊。但是下面一个更重要的，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好，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 行善哈，说实在是不会受苦的。一般而言哈，你做好事，人家包养你都来不及的，好人好事代表。那这边讲到行善受苦，那受什么苦呢？当然呢、啊，还是受冤屈也好啦，受责打也好啦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行善受苦，那你还能忍耐。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行善的，或者说什么啊，我下次不要干这种好事了，帮他啊，反而惹了一身骚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再行善了。那事实上哈、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前面有讲到一句话哈、啊，他说君王所派的什么罚恶赏善的臣宰，事实上神的心意还是一样哈、啊，对这个啊恶的他要处罚，对善的他要奖赏。那这个地方反而正好相反，对行善的。哎，我们怎么没有被奖赏呢？我们反而受苦呢？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受苦的行善啊，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虽然是很好，你去行善，但跟你讲，意思就是说，啊，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行善，因为很多人都会做好人好事，因为那个是什么良心的事情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行善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你帮了这个人的忙。结果你反而受了很大的攻击，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行善受苦，那你还能忍耐啊？也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是看重自己的感觉，看重自己的遭遇，因为什么？我们帮助了他，然后我们什么？我们受了逼迫。啊，我们看重的乃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话，那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继续的为他来做，来行善。那什么叫做神所喜悦？因为他这边讲到什么啊？十九节讲到说可喜爱的，然后二十节也讲到可喜爱的哈。这两个哈，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的常常不是人所喜悦的哈。我记得在诗篇第九十篇那个地方讲说，求神教导我们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那我们常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哈。我六十岁了，就知道说，哎，我数算我已经差不多这个年纪了。其实重点不是数算自己的日子，而是说数算这自己的日子，这数算什么日子呢？数算神所喜悦的日子有多少？也就是说，活了六十岁。可能神所喜悦的日子只有什么？只有十天啊，其他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日子。也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啊，你再怎么算，你再怎么数算哈、啊，怎么讲，比不过神在数算。所以他这边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诗篇告诉我们说，求神啊，你教导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这个自己的日子就是上帝所喜悦的日子，好不好？所以二十一节他讲到什么？所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你们现在被蒙召，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说什么？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有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这些神的仆人哈、啊，并不是讲说哦，就是那种啊，全时间服侍的牧师，你们要这样子，传道人你们要这样子，而是什么？每一个人，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被拣选的基督徒啊，你是有尊君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的话，那你们这样子蒙召，你们为此为什么东西呢？这个为此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什么受苦，因为什么？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所以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前面这些顺服啦顺服我们做不到，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曾经为你们受过苦，他乃是无罪的，他为了担当你们的罪。所以从这个第三章啊、这个后面的地方哈、啊。啊，在第三章的这个啊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什么因行恶受苦，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啊，然后他说什么十八节，因为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那基督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那你现在如果说蒙召也是为了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义代替不义。那接下来。他就要跟你讲说，这种榜样你必须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他的脚踪怎么样呢？你看第二十二节哈，啊，第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他并没有犯罪，指的是行为的罪啊，就是说罪行。但他口里也没有诡诈，因为他心里没有诡诈啊，他被骂不还口啊，这个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将自己啊，自己他包括他耶稣基督本人，还有什么 他所受的苦，所以这个自己啊，他把交托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自己交托神了、啊。但是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不把我们所受的苦交托给神了、啊，所以自己还在那边过意不去。他的意思是说，将自己所有一切，包括心思意念啊，这些魂的部分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意思是说，当按那公义审判人的，当然呢，原文地方没有那个主那个字，也就是什么天父。所以耶稣基督啊，完全的信靠天父。他如果完全信靠天父的话，他就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待了我们的罪。这个罪不是罪性，而是罪的行为。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错事啊，那他又亲身担当了，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的这个啊，这个啊，以义代替不义的哈，所以我们在罪上死，那我们在义上活啊。然后接下去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好，那这个地方这句话，我们常常喜欢在医治特会的时候喜欢用这句话啊。当然呢，这句话我们翻开到诗篇103篇第三节，好不好？在诗篇103篇的地方哈。在诗篇103篇，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啊，这个啊，103篇，我们翻到一下哈。好，103篇，他说我们要什么？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个恩惠是 grace， 所以上帝的恩惠啊，包括两个。他说什么？赦免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那我们想，我们很清楚啊，并不是说你所有的一切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而是。你解经的时候要看上下文，也就是说啊，你认罪悔改的话，上帝赦免你在那悔改所带下来的疾病，他通通要一起赦免，然后一起要医治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老化而得到的疾病跟你的罪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并不包括在这里面。他这边是说罪所带来的疾病，上帝都要赦免那一切的罪，也要赦免那啊、也要医治那一切的疾病。好，所以啊，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啊，彼得前书第二章这边，他说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照理是说啊，他医治我们就是什么啊，身心灵哈。但是我们要清楚啊，我们要。看上下文哈，特别是这一节啊，既然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有说，我们就往上看。他前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什么义上活。然后接下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医治是代表着什么？在义上活的这部分，并不是只有代表哈、啊、这个身体得着医治哈、啊。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啊，让我们哈、啊，我们如果。愿意在罪上认罪悔改，在罪上死，那我们在心灵上面就在义上面得以活，那上帝就在这个义上面得以活这件事情上面来医治。所以大部分而言，应当是在着重在什么？我们应当着重在这个啊心灵上面的医治，好让我们得着释放，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想啊，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第25节，哈、啊，我们看一下。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迷路的羊。啊，一只羊会迷路啊，我想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首先啊，他在旧约的时候，记不记得啊，在创世纪3章9节，当时什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问他一句话说，他躲到这个他躲起来了嘛，亚当躲起来了。神问他说什么？亚当你在哪里呢？神为什么要问说你在哪里呢？因为神要亚当想想看，你现在在到底在哪里啊？那所以有迷路，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所以迷路除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一节。啊，他告诉我们说，唯独那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对不对？好，接下去他说，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什么？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眼睛瞎了，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迷路的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第二个呢？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啊。所以啊，在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最后一句话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啊、 如果你是这迷路的羊，那你今天就要什么？回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这个牧人跟监督两个是两个词哈，他又是牧人，他又是监督，意思就是指着什么？这位什么啊？这个耶稣基督，因为他什么？他按着名字带叫他自己的羊，他把羊圈在一起，他像牧人一样。因为什么？我们是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监督，监督有带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这位监督就会好像在迷路的当中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啊。所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我们就要归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因为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因为最主要从21节开始啊，他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他用基督来留下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既然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意思就是说，那迷路的羊啊，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他就要跟随他的脚中，也就是第二章的第21节后半段这句话。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啊，我们要归到什么？他里面。哪一部分归到他里面呢？是魂的部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灵已经什么得救了。那整个约彼得前书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这个魂的得救啊。所以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什么，在这个第二章的前半段，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唯有神的子民这样子的身份是不够的。你跟他讲神的子民，你叫他在地上过日子很难过的，因为他永远看着地上发生的事情，他永远有肉体私欲啊。那怎么去除掉这些肉体私欲呢？你要跟他讲说什么？你还是什么啊？你是客旅的，你是寄居的，你要常常与你什么魂来征战啊。所以我想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主的安排，把我们安排什么，在一个这个君王的下面啊，让我们能够顺服，也让我们啊遇到人家毁谤我们的时候，用日常生活我们的好的行为啊，来让人家看到，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生活的上面啊。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为主的缘故啊。或者是说啊，我们蒙召乃是为此，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啊，乃是什么？乃是在魂的得救啊。我们生命的目的乃是在灵的得救哈。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这就是结束到最后的时候，让我们迷路的羊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好让我们归到这一位什么？我们魂的牧人跟监督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我们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好让我们啊除了受洗之外啊，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也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啊，我们要品行端正，有好的行为，让我们能够行善，而且能够借着行善受苦还能够忍耐得住。我们想神，这是你所喜悦的，好叫我们如何来数算自己啊，这些神所喜悦的日子到底有多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迷路的时候我们知道跟随你的脚中行。祝福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